各位弟兄姊妹早安，很高兴三个月后又再到我们方嘉瑞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
OK， 去年的四月，就是2023年的四月，澳大利亚政府就宣布了一些法案，跟我们在新西兰在 New Zealand 的一些公民有关。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有一些自由的选择到澳大利亚去。当时呢，我们纽西兰的政府公布，在那个时间，全纽西兰大概是有11000人公民离开了纽西兰，在2023年4月。半年之后，有多少人呢？有44000个公民离开了纽西兰。又过了半年，有52000个纽西兰公民离开了纽西兰。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一个礼拜有1000位纽西兰人离开我们这个所谓世界上最后一块地，对吗？但是不是都是到澳大利亚啦，就一半，大概是平均一半。换句话说，数学1000除2就是500个。每一个礼拜有500个人跑到澳大利亚。那我自己就在想，假如2023到2024这个财政年度啊，我们用一个字来形容，我不晓得你会选择哪个字。我自己就考虑这个字，润。润当然不是我这个所谓的是英文的翻译过来，就是 run， 就跑这个字，就是离开这个地方。那其实圣经里面也有润的故事，一样有啊。那润是一种选择。今天我想我们要从路德记的第1章第1节到第22节，我们看一个家庭他所做出来那一个关键的选择，那个关键的选择的那个润所带出来的影响。那这个影响不只是影响到那个家庭他们所做的决定，所做的选择，这个影响也甚至影响到了你跟我，就是今天全世界的人，全人类的命运。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家庭他们的论的那个结果，或者他们在论当中的那个经历，对你我有什么样的提醒，有什么样的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既然父神，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自己来赐福你的道，愿你自己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儿女，你的儿女当听了你的话，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带出了回应。当我们领受你的话，我们就有更多的思想，我们怎么样来顺服你。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一生在你手中，虽然有困难，虽然有挑战，但是我们在你的手里面，我们跟随你的脚步，因为你都要来引导。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时候也将你的仆人恭敬的交在你手中，那出于你，愿你的仆人一个字都不敢扣留，那不出于你，你让你的仆人一句都不说。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要从三个地方来看润，来看所谓的 run。第一个，我们从第1节到第5节，我们看到润是朝向死亡。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手上有没有圣经，假如你有的话，翻开路德记的第1章。我们看到在第1章一开始，第1节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然后第2节就讲到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以利米勒。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取名字，常常是把我们的期望，把我们对他的祝福会放在这个孩子的名字上面，对吗？犹太人其实跟我们中国人很像，他们也是一样。你要知道，以利米勒的父母亲当为以利米勒来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以利米勒这个字是耶和华是我的神。换句话说，以利米勒他的父母亲他们就盼望他这个孩子是一个完全顺服耶和华带领的人，是以耶和华为他王的人。 可是我们看到第一节刚才所读的简单几个字，就把当时的政治背景，把当时的社会治安，把当时的经济环境就很简单的告诉我们。当我们读到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当听到士师秉政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我不知道你会联想到什么。《士师记》的作者，他对《士师记》的一个结论，他的一个总结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要知道，个人任意而行，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他的那个所谓的解释是：自己的眼目看为对的，就去做了，叫做个人任意而行。而 NIV 的翻译是自己看为合适的，是自己不经过思考的就去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叫做任意而行。假如你熟悉士师记的话，你可以晓得当时在士师记的里面的那个环境，他们任意而行到一个什么地步。我想今天我们在21世纪的人看那个时候的环境，你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举一个例子，在士师记的19章那边讲到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有一个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利未人，他就娶了一个住在伯利恒的一个女子为妾。可是呢，他这位小老婆呢就不守妇道，就离开了他，然后跟很多的男性就发生了关系，有婚外情。所以人没有羞耻心。那自然呢，大家可以看这张图片，在士师记19章里面也讲到，他说有一个在基比亚他的土匪将外地到那个地方去投宿的旅客，女性的客人给怎么样轮暴，轮暴就算了，这个女性的客人的先生还把他的妻子给切成12块分散到这个以色列世界。这是当时社会的治安。今天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对你我对这个社会也是不容许。接着我们再看到第一节那边讲到说，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然后第二节呢，他就讲到说，这一家人呢，他们原来是住在伯利恒的以法他。你知道伯利恒这个意思啊，它原来是一个出产面食的地方，我们讲说是个面包之家，是个面食之家。那以法他呢是结果实，什么意思呢？我们方嘎瑞啊有一个很有名的牛油果，对不对？那边也是一个结果实，当然不是讲指这个所谓这个阿巴卡豆啊，不是指这个牛油果，但是那个是出产水果的地方。所以你可以了解，在伯利恒，在以法他这个地方是一个物产富饶的地方，但是圣经上说他们却遭遇了饥荒。物产富饶遭遇饥荒，这是一个他们当时一个经济的状况。还有在第六章的第一节那边就讲到，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这是当时他们所遭遇的所谓敌人对他们的干扰的一个情形。这个酒榨是什么意思呢？酒榨原来是说用脚去踩葡萄，是一个酿酒的地方，可是却在一个酿酒的地方在那边打麦子。为什么？因为敌人会来抢，所以他们为了要保护他们所谓的这个麦子，所以将酒榨作为打麦子的地方。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两节，你可以看到在自己的家里面就可以设神坛，可以自立为祭司，可以说是天灾人祸，对吗？所以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作王。所以圣经上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名副其实的任意而行。然而在这个时候，圣经上面让我们看到以利米勒就带着妻子跟他的两个儿子就润到摩亚地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什么不太一样，或者有什么不太寻常。我就问我自己，我说假如是我，我会怎么做？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的家人因为治安的败坏而受到影响吧。我总不能看到我的家人因着这个经济的萧条而受到影响吧。我总会要做一些事情吧。 我也许就是润嘛，对吗？我难道要等到说有一天是一直而死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才开始考虑一些事情吗？好不好，我们再读第一节，让我来读哈。当四十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地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也开始论，他们往摩押地去寄居。请问这一家少做了什么事情？这一家少做了什么事？他们没有求问神，对吗？神没有向他们说话，他们就自己就往前跑了，他们就走在上帝的前面，这也叫做任意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解释以利米勒这个名字原来是耶和华是我的王，但是以利米勒他自己做了王，导致一家悲惨的下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以利米勒他选择看人，当以利米勒他选择看环境而不是看神的时候，不但是他自己客死家乡他乡，两个跟着他去的儿子在短短的十年当中也留下了两个寡妇年轻的妻子，十年当中出了三个寡妇。我相信以利米勒他一辈子没有想过他会客死他乡，因为你看第一节是说什么去寄居耶，对吗？寄居是一个短暂的，是一个暂时的，寄居是一个打工的，是一个短暂的停留。但是我们看到第四节他在那边住了十年呢，十年就不再是一个寄居，就不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所以你看到第三节有两个字，中文叫做后来，这后来这两个字就点出了十年带出了那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个家已经家破人亡，一家之主以利米勒他命丧他乡，任意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会带来那一个所谓的死亡，任意而行是会带来那一个所谓的危险。保罗告诉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他怎么说？他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什么叫做危险？危险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控制自己，危险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所谓的这个当危险来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约束自己，所以危险就带来那个死亡的写照。还有第三节跟第五节两次的剩下，第一次第三节说剩下拿俄米跟他的两个儿子，第五节的剩下是他的两个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句话跟我们中国有句话蛮像，叫什么？寡妇死儿子没指望，对吧？以利米勒他是不是属灵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光景的好跟坏常常是在那个当下我们看人很看神，这有极大的关系。假如以利米勒就像他的名字是以耶和华为他的王，让神做王自转，专心的跟随神，我相信那个结果是截然的不同。你去读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跟第六节，你会发现那边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第五节假如整个四世纪停留在第一章第五节，那是很凄惨，可是到了第六节，你会发现圣经上面讲到说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当耶和华他眷顾自己的百姓的时候，那就是耶和华自己来到他们当中，神亲自拜访他们，那当然是另外一幅图画了。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同样的来自伯利恒的家庭却是一个不一样的结局。当新约我们开始看到耶稣他肉身的父亲约瑟，他听到主的使者向他说带着玛利亚跟耶稣离开伯利恒到哪里去？到埃及去，有没有？所以我们看见他圣经上说等我吩咐你，所以圣经上就接着讲说约瑟就怎么样，在夜间起来就带着孩子跟母亲就到埃及去。所以约瑟他一家也是离开伯利恒，但是是保存了生命，而以利米勒他们一家也是离开了怎么样？伯利恒，却是什么？丧失生命。我说这个叫移民挽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概都是先后来到 纽西兰呢，除了我们这边有两位弟兄，我没有把握哈、啊，但是我们黄皮肤大概都是先后来到这里。其实移民很辛苦，我自己95年来到新西兰，在一个雨后放晴的这个环境里面，真的是很漂亮，蔚蓝的天空，然后地上呢还有水，可是那个马路上的水呢，因为马路干净，黑色的反射，好漂亮，我就照了一张照片。当时没有手机啊，我就照一张照相机照，我就在照片后面写了几个字：从此过着漂泊的日子。我自己知道，我晓得很多的弟兄姐妹，当他们来到纽西兰的时候，身上只有1000块美金。他想要做什么？他想要发展什么？他们有的时候不是自己能够掌握。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否听过一句话，叫“计划赶不上变化”，对吧？
可是
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半，叫做什么？变化不如老板一句话。像弟兄姐妹，以利米勒就是缺少老板的那一句话了，以至于他朝向死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在面临选择。我刚才一开始讲到润其实是一个选择，我们也面对各种的转换，我们换房子换工作，不是吗？换学校换服饰，甚至我们润，我们都要来到上帝。其实今天这篇信息对我影响，我好不好跟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祷告，我念给大家听。神啊，我愿听你的声音，我不自己做主，我不以自己的喜好来决定，我愿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你，因为你是眷顾自己百姓的神。我再念一次。神啊，我愿听你的声音，我不自己做主，我不以自己的喜好来决定，我愿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你，因为你是眷顾自己的百姓。我非常谢谢佳佳今天带领的前面的诗歌。其实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他在哪，但是我真的向神感谢。神在向我们说话，我们是否愿意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也许我们正在学，也许我们正在做转换的改变决定，但是是否是出于神？刚才我说到我们先后来到纽西兰，我不晓得，当我们今天晚上在神面前祷告，你回想我们当初怎么来到这里？来这边10年、20年、30年，神在你身上的那一个痕迹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第一个润，缺乏神的吩咐，是面向死亡。我们看第二个润，是回转向神，从第6节到第18节。我们先看第六节，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就他就是拿俄米啊。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然后第七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心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其实第六节第七节是一个非常的关键，原来是往死亡的地方走去，可是第六节第七节他听见，他有行动，他就回转。他们做的那个决定是起行离开回去，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悔改的三部曲，缺一不可。起行离开归回，缺一不可。三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这段圣经，刚才我说在第一章的第5节，假如就解释这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人间悲剧，对吗？因为这个家庭远离了神，最后是死亡，是没有机会回转向神，令人觉得很可惜。感谢神，人会离开神，但神不会离开人。神愿意给人机会，愿意让人来回转， 是没有不给人机会，是没有不给人恩典。达尔米他的起心离开归回是一个关键的契机。我们说以利米勒他可能属灵光景不好，所以导致了家破人亡。我在准备今天信息的时候，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十年前当他们离开伯利恒的时候，拿尔米对以利米勒的决定他是怎么回应的？拿尔米有没有给以利米勒不同的意见，还是说拿尔米当时的属灵光景可能也不好，所以他们二人就同行了？我自己发现我的自己的属灵光景不好的时候，如果师母他不是用鼓励或者是说帮我踩刹车，跟他在旁边火上加油，他在旁边附和，那个是绝对不同的。所以你不要忘记啊，神造这个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告诉夏娃是什么？他是一个帮助者。这个做妻子的是一个做先生的帮助者，做帮助者其实是占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对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当中有很多是姐妹的，是做妻子的，你们真的很重要。你先生会不会搞错？他常常跟你有关的。我不知道佳佳你怎么回应啊？也许十年前的拿米啊，他的这个光景也不好，一直造成了悲剧。但是当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就采取了行动。这个行动也许会对拿尔米来讲面子上挂不住。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多少人是为了面子而不肯做很多的决定。你看19节，于是二人同行，这二人就是拿尔米跟他的媳妇罗德拉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尔米吗？六姐妹，你知道惊讶这两个字，中文就是两个字啊。可是你要知道惊讶这两个字，它后面它原来的意思是像蜜蜂一样发出那个嗡嗡的声音，是什么？是一个骚动，表示说这个在伯利恒的妇人看到拿尔米回来的时候，他们是觉得很新奇的，怎么会在那个地方？这些妇女在那边七嘴八舌说这个拿尔米啊的损失，对吗？损失了先生，损失了两个儿子。21节你去读圣经，拿尔米他也不否认他自己面对这个问题。他怎么说？他说我出去的时候是满满的，可是我现在却空空的回来。搞不好这些妇女在旁边还八卦，在里面怎么说这个人克夫又克子，是吗？我相信拿尔米的感觉一定不舒服。有人这样讲我们当然不舒服，我自尊受损嘛，我丢脸嘛。我当时是为了粮食离开伯利恒，今天我又为了粮食回来，很难堪的。但是我们看见在拿尔米身上看到一个真正的悔改。人若是只有悔没有改是半套，没有真正悔改的心。所以我们看见当拿尔米听见耶和华他眷顾自己的百姓的时候，赐粮食给他们的时候，他就心动了，他就有了归家的念头。但是他有了归家的念头却没有后面的行动，还是无济于事。所以我们真正看到他进到蒙福的阶段，是因为他有行动。我不知道那今天在座有多少朋友，在座弟兄姐妹，你在你自己的信仰上面，你是否也在那边有这样动心起念的时候，但是却没有行动？今天我们讲到唱的诗歌，你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吗？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不容易的事。但是你愿意有行动。大家熟悉在路加福音那边讲到的浪子，对吗？圣经上说浪子是醒悟过来，他就起来，他就往父亲那里去。圣经上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弟兄姐妹，假如你熟悉在路加福音15章当时的那个场景，这个老爸爸天天盼着儿子回来。当他儿子回来的时候，圣经上说这个父亲是怎么样跑上去，跑上去就抱着他的儿子， 请问他的儿子当时是什么样的穿着啊？是非常蓝衫的，对吗？身上搞不好还有很多的猪臭味耶。他的父亲有没有所谓啊这样子？没有耶，就上圣经上面说上去抱着他什么连连亲嘴。不是因为这个二儿子是已经换了衣服，穿上了鞋子，戴上了戒指，没有。就我们的神，他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当我们要悔改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是看着我们今天穿着西装革履才接受我们，神看的是我们原来的本相。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做什么东西而可以让父神来接纳我们。人看人是看外貌，但神看我们是看我们愿意悔改的心来接纳。我相信拿俄米他回去的时候，他也是穷苦潦倒，不是吗？你看圣经上面怎么讲，他回到伯利恒，见到那些城里面的人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神使我受了大苦。拿俄米是甜的意思，马拉是苦的意思。我们中国人说要衣锦还乡，对吗？可是拿俄米是空空的回来，所以神是按照拿俄米他的本相，按照拿俄米他的现况来接纳了他，只愿意拿俄米他愿意回转。拿俄米并没有说知道耶和华在伯利恒在那边眷顾他的百姓，他仍然留在那个摩亚那个伤心地，在那边自怨自哀。他不是的，他有行动，他就回到伯利恒。所以你看到在圣经上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愿意悔改的人，愿意转回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跟祝福。起行、离开、归回，其实这三个步骤是一个比一个的意思还要强烈，否则我们不容易去坚持下去。我过去带领一个小组，那这个小组呢有一对夫妻跟我们这边有关，他们从国内，在国内的文化界里面他们是翘楚。那我特别请他们夫妇用他们的专业录制了我们开会 CMI 的方的李秀全牧师的讲道集。那这对夫妇他在我们小组里面见证，他说他们刚刚来到新西兰的时候，夫妇俩天天吵架，天天吵架。因为他们过去工作的环境其实很复杂，我在他家看过，在电脑里面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那可是呢，他们信主，他们信主了以后，你说吵架的问题还在不在？在，可是他不吵。他们夫妻知道怎么样来沟通。这个太太是电影制作人，所以他就天天笑口常开，电脑里面东西也乱七八糟，也删除。这点这叫回转，这叫改变。这个夫妻在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这个太太呢打电话回去给他在国内的妹妹，就说这边所发生的事情，他的妹妹就羡慕，也要回转心意，改变自己。假如他们到了新西兰没有信，我跟你讲悲剧吧。几年前就在邦加瑞心脏病突发，送到奥克兰医院，还没到奥克兰医院就死了。改变自己，至少他们认识。愿意回，愿意。第六节到第十八节，跟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前面讲到第一节到第五节，那边讲到几个寄居，对吗？讲到住，讲到住了十年。寄居是短暂的居留，住是继续留在，住了十年是留下居住。这很有点的。当以利米勒这一家离开神，就越离越远，这带来的结局就是死路一条。 圣经上面特别强调这样的观念，并且有帮助大家，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看亚当夏娃，当他们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说？他们往东行，往东行，就越离越远。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小儿子，圣经上是说他将他分到的那一个家产收拾妥当以后，圣经上说就往什么远方去了，而起行离开归回呢，是离神越来越近，这是相反。诗篇108篇的第9节，上帝称摩亚叫什么？摩亚地叫什么？知道吗？108篇第9节说是我的洗脚盆。弟兄姐妹，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是从那个面包之家的伯利恒到洗脚盆，你明白我意思吗？但是感谢神，拿俄米虽然在洗脚盆，但是他听到了这样的事情，他愿意离开，他就可以再一次回到上帝所眷顾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同样是润，一个是归朝向死亡，面向死亡，另外一个润却是回转向死，回转向死。我们再看第三个润，是迎向新生的18节里面说，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19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路德啊，他是一个年轻的寡妇。你看往后面读到路德记第4章那边，他们就形容路德是一个少年女子。所以路德他可以为他自己的后半辈子，他可以选择留在自己的熟悉的家乡摩亚，找一个好的夫婿在家。那他的婆婆拿米也很大度啊，他不愿意他这两个儿妇就一直跟着他守寡，他就说你们可以去再找好的对象，可以再嫁，鼓励他们。15节那边我看到那个路德的那一个妯娌啊，就他的他的嫂嫂啦，最后决定回到本国摩亚那边去，在那边拜他们。但是路德却不，我们看到圣经上面怎么讲，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这个催啊，就是有催逼的意思，是有勉强的意思。路德他可以说是铁了心，就是要跟着婆婆回到这个伯利恒去。当姐妹，我们看到路德他跟着要回去，可是婆婆这个不做婆婆的好像有很多的这个难题，对吗？我相信拿米他鼓励他的两个儿妇留在他们自己的地方，是经过思考的。除了刚才讲到说年轻可以在家之外，我相信对拿米来讲，他知道他们的成长背景是不一样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宗教背景不一样，信仰不同。那么将来路德他所要面对的那个环境是他也不熟悉的，对吗？然后呢，以色列人是否会接纳这一个所谓的外邦人，其实还是一个问题。婆媳之间有没有问题啊？我不晓得。过去有儿子在，儿子在中间当桥梁嘛。现在他们怎么样？婆媳两个面对面。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相见好，同住难”，对不对？亲爱的姐妹，我相信拿俄米是有多方的考虑，但是他的考虑也好，他担心也好，他的思考也好，都是站在路德这一边。拿俄米他就用他的同理心来思考，是一个好婆婆。他顾念他人的处境。而路德呢其实也不差，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路德他愿意为着他的婆婆，圣经上面在4章15节那边说，看到当时的人对路德的形容是爱慕你那儿妇所生的，那个爱慕是 love。你知道这个路德好到什么地步呢？他说啊，有这儿妇比七个儿子还好。七啊，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说七是一个完全的意思，对吗？表示说有路德这个完全的，其他什么都可以不要。所以你可以看得见别人在旁边看到这个媳妇对婆婆的好。路德爱他的婆婆到一个地步，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怎么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这方向一致。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生活的意志。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这是主权的一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信仰的一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这是归宿的一致。16节到17节，作者怎么说？除非死，使你我可以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因此路德就跟着他的婆婆拿米就回到了伯利恒。人生方向、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主权归属，常常都是我们人生的好几大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路德他义无反顾的放下了他自己所熟悉的，而跟随他的婆婆，不论在生活、信仰、主权方面，他爱他的婆婆，他就跟随他的婆婆。他不但是跟随他的婆婆，而且他还顾念他婆婆在生活上面的需要，成为他婆婆拿俄米得利的助手，他维持家计，他去捡那些麦穗。你要晓得，捡麦穗除了体力活之外，其他的人会排挤路德。你看到波阿斯怎么讲，要给他留诶，表示波阿斯不交代这句话，那路德是否会捡得到不知道诶。所以你可以晓得，路德他虽然有这样大的困难，但是他却为了爱他的婆婆，两人就同心。我们就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局。在四章十五节那边，我们看到以色列妇人对拿俄米的祝福是路德嫁给瓦斯之后所生的儿子，圣经上说叫厄贝德，有没有？他说厄贝德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要好。什么叫做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是讲到说厄贝德这个孩子将来会在你老的时候会支持你，会供养你，提起你的精神呢？圣经学者的解释他是这样的，他说拿俄米在摩亚地他所遭遇难免会情绪低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这个拿俄米可能有抑郁症，你知道吗？有忧郁症。所以这个厄贝德呢，他就提起拿俄米的精神，就是让拿俄米他的生命回转，就是 renew 拿俄米的 life。 语正中的翻译啊，他说恢复你的精神。相对在四章这个十一节圣经上面讲到那些坐在城门口的那些众民跟长老对路德的祝福，他说想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法跟利亚二人，雅各的妻子两个，利亚跟拉结，有没有？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拉结跟利亚所生，所以一直到今天，而这些长老也好，这些众民也好，对这个路德的祝福，他说就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跟利亚二一样。弟兄姐妹，假如你去读圣经，你会发现路德不但是大卫王的曾祖母，路德这一个外邦女子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是有一席之地。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一开始里面讲到四个外邦，路德是其中之一。所以可以看见路德、拉米他们两个人有同心，带出新的结局、新的局面，影响了以色列，也影响了今天的你跟我。他们伯西两个人就间接直接的就参与了上帝的救赎世人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今天你我也在参与，也在参与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虽然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我们生活习惯不一样，我们做事的方式不一样，但这些都不能够成为我们一起来服侍的拦阻。我们是否可以学习路德跟这一个拿米一样，我们彼此尊重，我们可以用同理心来了解对方，我们同心同心来服侍主，影响今生。最后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就结束。2001年的时候，我在菲律宾的南边有一个地方叫达沃，达沃的那个地方，我参加 OMF 一个专业人士的宣教会议。那巴博这个城呢，是被穆斯林所包围的一个城市。那我们是在旅店里面开会，但是呢，除了开会，我们不敢随便的外出，因为什么？治安不好。你知道那个治安不好到一个地步，是随时都可以听到枪炮声。所以在旅店的那个警卫是带枪的，白天是带手枪，晚上是拿长枪的，是这样子。我不晓得你住旅馆有没有碰到这样子。那到了最后一天，他就说今天晚上绝对不可以录音，那今天晚上不可以照相。为什么事？不准讲。到了晚上，有两个弟兄，这示意图了，不是他了，就带了一个这样的人进来。哇，他进来了以后，他就把这个时代拿掉，大家起立鼓掌了。因为当时大家的心情是又兴奋看到他，又紧张又害怕。害怕什么？怕有人进来追杀他，你知道吗？兴奋呢，原来这一位弟兄是久闻其名的 MBB。 什么是 MBB 啊？ Muslim Background Believer。原来这位弟兄他过去是菲律宾的警察，是一个穆斯林，但是他信主了以后，他的家人一定跟他划清界限，他就被逐出家门，他当然没有办法再当警察，甚至还是被追杀。他那天说他逃了800公里，被教会接纳保护他，他就再也没有机会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跟他的家人见，他也没有办法公开的到处走。这位警察其实就像路人一样，他放弃了他所熟悉的生活，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宗教信仰、他的主权归属，他一辈子过得有危险的生活。虽然离开家人，逃亡800公里，冒这么大的风险，他放下所谓人看为上好，他单单的就是要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相信在永恒里面，他是有一个不同的人生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路德记，我们看到三种不同的论。第一个论，以利米勒，他带着家人，没有先求问神，最后是家破的。第二个论，我们看见他们回转向神，拿米他愿意放下自己的面子，他回到伯利。第三个论是二人成行，这伯利两个人他们的互动给我们有很大的榜样，带来新的局面。当我们在 New Zealand 很多人都开始思考论的时候，那每一个礼拜有500个人的时候，我们愿意不愿意不敢任意而行。当我们像刚才第二个论，然后你说起行离开的时候，我们愿意这个所有的起行离开是耶和华神来做的。我们一生学习推着向神，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就像蚂蚁一样，不只是想，而且有行动。我们一生也可以学习，在这属天的道路上面，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有相同的扶持，彼此同行。我上一次在这边讲的时候，我记得我用了大卫我说了一句话，我今天再说一次：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定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和本的新译本，和本的这个修订版的翻译是：当将你的道路交托耶和华，定依靠他，他就必愿意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透过路德记第一章这段圣经，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一生。主啊，就像刚才所唱的诗歌，我的一生的道路要在你手。主啊，前面你要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当我们做任何的转换， 或者停留在某个地方，我们都要紧紧的依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